主后2008年6月29日华语礼拜，讲道者朱中宏牧师，讲道题目坚定不移的信心。
大家平安。
平安。
很高兴在今天我们有很好的天气来一起敬拜我们的上帝，大家预备好要来敬拜我们的神了没？
好。
好，让我们在敬拜之前，我们先一起预备心来祷告。爱我们的父神，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这群你所爱的子民能聚集在你殿中来赞美你。求你让我们敞开心，打开口来赞美。当我们以心灵与诚实来敬拜你的时候，求你侧耳聆听，也愿我们所做的所唱的都能蒙你的悦纳。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来求，阿们。好，那我们站起来，一起找三个弟兄姐妹跟他说，一起来赞美我们的神，
一起来赞美我们的神。
耶和华本伟大，
耶和华本伟大，感受大赞美，他名何等伟大，能力尊到永远，在他一名如此何等的安稳，他自己是全能神，永远在身旁，神子
真伟大，这一切的荣耀都归于你，唯有你配得我们的尊崇及赞美。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 也恳求主能让我们透过朱牧师的口更加了解你的话语，使我们听了也能照这样来行。我们将以下的时间完全交托，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乃是奉号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来求，阿们。请坐。
哈利路亚，我们的神是真伟大，让我们值得来敬拜他，让我们的生命在我们的信仰的坚定当中与神能够更亲近。我们今天要来看诗篇第57篇，要从第四节来看到第11节，我们一起来这个看这段的圣经，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来，我的性命在狮子中间，我躺卧在性如烈火的世人当中，他们的牙齿是枪是剑，他们的舌头是快刀。神啊，愿你崇高过于诸天，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他们为我的脚设下网罗，压制我的心，他们在我面前挖了坑，自己反掉在其中。神啊，我心坚定，我心坚定，我要唱诗，我要歌颂。我的灵啊，你要兴起，琴瑟啊，你们当兴起，我自己要及早兴起。主啊，我要在万民中称谢你，在万邦中歌颂你，因为你的慈爱高及诸天，你的诚实达到穹苍。神啊，愿你崇高过于诸天，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我不知道我们在生活当中曾经是否为了自己的罪曾经睡不着觉，或者是在你的生活当中曾经为了你这个得罪别人而这个难过许久。有没有想过这些问题？或是你有没有遇过这些问题？还是你曾经为了你的罪在上帝面前愁错不安，好像这个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来得到上帝的应许。这是一个我们在做一个信仰者或做一个跟随耶稣基督的人，我们应该不断来思考这件事情，我的生命当中跟神的关系，因为我们要不断的在反省。加尔文在他的这个信仰里面他这么说的，他说我们要不断的来更新。所以我们基督长老教会叫 reform 的意思叫改革。什么叫改革？改革的意思是不断的更新。什么时候更新？不是一个月两个月或者是多久以后。他说不管在任何的情境之下，我要反省我自己，从信仰而言是反省自己的信仰在神的面前跟神的关系，这个才叫 reform 的意义。所以改革的意思不是经过多久这个过了多久这个不好我们再来改，不是，是要在每一个时刻当中来改善我们自己的生命的信仰跟神的关系。加尔文他老师应该就是马丁路德。马丁路德在他这个追求这个信仰的过程当中，其实他的家庭原来是不期待反对他当一个牧师，因为他的爸爸期待他当一个律师，能够这个荣耀光耀这个光宗耀祖。但是这个路德呢却不太喜欢，所以后来路德他走上了这个神学这条路，是因为他有一次在回家的路上经过暴风雨，跟这个奇恩典蛮像的哈，这个John Newton很像。他在暴风雨当中他说神啊，如果你救我哈，你这个灾难我就怎么，我就完完全全归向你哈。他在那一次生命里面，他真的得到平安之后，他回去开始转向东神学。所以1909年我们知道马丁路德他开始在这个威登堡大学里面完成这个圣经学士以后，他开始在寻求，这个时候是天主教掌权的时代，所以他们不断的在更新他们的生命，不断的在找到自己，他们如何来苦修自己，如何来用各种方式使自己除去这个罪跟欲望的问题，就很像今天我们的佛教，他们在更新他们的生命，他们在怎么样找到自己的罪疚， 当时天主教一样是有这样的意义在这其中，所以他们不断的刑打自己，鞭打自己，然后苦修到那个旷野，到沙漠去，然后在那里安静冥想跟神的关系。但是他经过了各种的这一种啊这个操练，他觉得他的罪疚还是这个很困难，很难除去，所以呢他常常感到不安。这是他信仰里面对自己跟神的关系的一种非常从内心里面不断的涌出一种我怎么样跟神达到一个好的关系。所以他用禁食，他用祷告，他说甚至到昏倒他都觉得不能够解决，所以他觉得自己没有办法满足神的需要，所以他内心有很多的这种不安。但是经过他的一个老师，他的一个朋友来告诉他，就是这个施道比士，他说不要看自己，不要看自己，要仰望那一位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你的罪才能得到赦免。过去他们用很多自己的苦修的方式，很多自己鞭策的方式，进食外在的形式，想要除去这个罪的问题，但是终究不行。这个施道比士告诉路德，他说你要仰望上帝，你才能得到赦免。他开始得到一个新的启示，所以呢他开始寻求这一条道路。所以有一次这个路德他到这个那个圣彼得大教堂，当时候的罗马哈，那时候还没有圣彼得大教堂，因为那时候还没有盖。但他去的时候，他看见了这一个教廷里面许多的败坏，他们奢侈浪费。马丁路德觉得为什么会这样？一个教廷为什么会是这样的情境？为什么是这么败坏？因为他屡屡在他生命里面，在他修道的过程当中，他不断的在找到他得罪神的关系，但是他到罗马却看到许许多多这种败坏的行为，他心里面有很难过，他心里面有非常大的挣扎。但是他唯一让他得到欣慰的就是有一个叫做撒芬罗纳的人，他因为反对教廷，然后被当作异端，然后被判火刑，他觉得内心非常的舒畅。哇，这个路德觉得这个人被判死刑啊，这个被火烧，他觉得内心舒畅，就很像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施提凡被用石头打死的时候，神的内心很舒畅。保罗还没有归主之前，他喜欢攻击基督徒，攻击这些跟随主的人，所以当这个施提凡被石头打死的时候，他内心很舒畅。这时候的彼得，这时候的这个马丁路德也是一样，因为他对这种反对在教廷之下的这种教导以外，他觉得也是异端，所以这个人他其实是一个更早的这个改教运动的人，但是他被判为异端的时候，马丁路德当时候还是跟随教廷这条道路思想的时候，他内心有许许多的安慰，因为他觉得这个人应该什么该死。他说这是他唯一可以得到安慰的。路德他也曾经很努力的想要让自己成为一个圣洁的人，能够跟神有一个好的关系，所以他就去爬这个神秘的阶梯。罗马有一个神秘的阶梯，这个阶梯的每一个石阶，据说他是耶稣被这个比拉多审判的时候所走的那一些石头所铺成的一个阶梯，他把那些石头变成那个神秘的阶梯。神秘阶梯的最后就是一个放有这个当时候许许多多啊这一些圣徒们的这些遗物或者是尸体。所以啊这个天主教的人很喜欢通过这些圣物然后亲近，然后跟神有一个很好的关系。所以他每爬一阶，当时候的想法是可以减少炼狱九年。 28阶算算看谁数学比较好的哈，可以这个省掉多少人的炼狱。在当时这样的情境，路德觉得他应该可以减少更多的罪孽在他生命上，所以他不断的努力想要除去这些生命当中在捆绑他的罪，因为他用忍的方式在除掉这一些。这个时候是正值罗马天主教在贩卖赎罪券的时候，当时的教会提一个很重要的议题，就是当你的金钱啊越响亮丢进这一个奉献箱的时候，你们的灵魂就越能够离天国的门就越近。所以他们用这样的方式贩卖赎罪券啊，然后让我们可以减少在炼狱里面的苦境。所以路德他也在冥想当中，在过去的这个教导当中，他有许许多多的挣扎，但是他后来开始真正研读圣经里面更深的意义的时候，他发现好像圣经的真意不是这样。他发现圣经的真意是要告诉我们是什么，他说义人必因信得生，义人必因信得生很重要的意思，他从他的内心里面来看见。所以他用这样朝圣的心情，最后他发现有一个淫妇的作为，他想到原来教廷已经败坏到这种对神不敬畏连人都不惧怕的样式，所以他内心有很大的挣扎。所以他说义人必因信得生，他开始发现信仰里面的真意，他开始从圣经里面重新寻找跟上帝的关系。后来他回到这个大学去教授诗篇的时候，他真正开始又从圣经里面得到圣经的真意，因为他开始看见在诗篇里面有许许多多这种人的内心对神的忏悔，神的内心里面真正向神求怜悯跟赦免。他从诗篇里面看见人对上帝的信心，所以他开始从这里了解到圣经的真意。他开始讲解诗篇的时候，他内心开始敬畏神，畏惧神，内心有很多的这种恐惧，因为他知道他必须谦卑，他必须敬虔，他必须跟神有一个很好的关系，就是坚定的信仰。这是路德他开始讲授圣经的时候的发现，甚至是知道自己的微小。到1516年的时候，他开始讲解罗马书跟这个保罗加拉太书的时候，我们看见他开始真正又看见了神的义，他知道神的义到底是什么意思。他以为原来这个义是要对付这些罪人，就像说我们是罪人，这些义是什么？专门对付这些罪人，就很像我们今天的法律，这些法律是专门什么？对付这些做恶的人。这个学法律的人应该是这样，保护好人怎么样？对付这些恶人，判他们的刑。似乎是他觉得应该是这样，但是后来他开始研读这些的时候，他开始发现上帝的义不是这样。上帝的义是在告诉我们，当你行在义的时候，你就能够得着自由。上帝的义是要让我们在上帝的恩典当中得到自由，是在上帝的恩典当中我们的罪得到赦免。所以他开始了解到这个义不再是一种束缚我们或者是辖制我们的一种义，而是让我们得到更自由的一种义。所以他才会说义人因什么？因信得生。通过你跟随耶稣基督认识上帝的真理，来让你得到自由。所以他开始对这个神的义发现到神上帝公义的审判不是人的意行，而是上帝什么？而是上帝所给的意义跟恩典。他知道上帝给的这个义 是要让我们得到他更大的赦免跟更大的自由。所以他重新得到这样的生命的时候，他开始到真正了解到这个信仰的真伪，所以他开始重新来思考这个圣经的意义的时候，他开始翻译圣经，他开始翻译罗马书，他开始知道人因信得生是因为通过上帝的义使我们得到心灵的自由，让我们得到生命的自由，而不是我们所行的多好或者是多服侍多少，而是因为我们真正相信神他所给我们的意义，神所给我们的真理，让我们得到自由。所以我们看见他宗教改革的时候，他有四个口号，第一个是什么？唯独信心，他摆在第一个，也叫我们要有信心的去面对跟神的关系，相信上帝必与我们同行，相信上帝必在这样的恩典里面通过我们的信心要称为你是义人。第二个是唯独恩典，通过上帝的义我们得到这个恩典，我们得到所有被赦免的恩典，没有人可以用自己的行为然后来除去自己的罪，没有人可以用自己的行为能够怎么样能够得到自由，是因为上帝的恩典。所以他看见教体们用这种炼狱的行为，让人为了要什么样炼财然后盖这个圣彼得大教堂，他心里面有非常大的挣扎跟心里面的矛盾。信仰应该不是这样的，信仰是因为在你的上帝的恩典里面我们得到更大的恩典。所以他说唯独恩典，然后唯独基督，相信耶稣基督，唯独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马丁路德为什么宗教改革？是因为教会权跟教皇权，教会的传统要赢过了我们圣经的权柄，赢过了圣经的这个权威。所以当时候他在这个当一个罗马天主教的这个修士的时候，他有很多的挣扎，他不能够明白到底这个信仰对他的意义是什么。所以他宗教改革的时候，他发现我们人唯有回到耶稣的面前，唯有耶稣做我们生命的中心，我们才能够得到那真正的自由。第四个，他说唯独圣经，要以圣经为我们最高的生命指导准则，因为唯独神的话才能够让我们得到自由，让我们得到生命。所以他宗教改革的这四句话刚好反对了所有的这个天主教里面用玛利亚做我们的中保，用神父当作我们跟神之间的中保，用教皇权赢过圣经的权威，用教会的传统赢过这一个圣经的权威。所以他宗教改革的时候，这四句话就是一个很重要，回到神的面前，因为我们因信让上帝称为我们是义人，我们唯独恩典，在神的恩典当中我们才能够得到释放跟自由，唯独耶稣基督他能够成为我们跟上帝之间的中保，唯独我们从他的话里面我们才能够得到生命的真正得救的根源。所以他从这样的原则当中开始来翻译圣经，让每一个人都可以了解圣经的意义。当时候只有修士神父可以读圣经，因为他们所使用的就是拉丁文。所以他开始从罗马书因信称义跟加拉太书里面恩典胜于律法开始来教导众人，让他们明白一个真正信仰的意义是什么。所以希伯来书里面也告诉我们，唯有耶稣基督是什么？是永远的大祭司，是永远的宗保，也是我们的信仰的最高的准则跟我们祭司的角色。人只不过是一个人，人只不过是一个通过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们把这个恩典分享让人明白，带人进到耶稣的面前的这一个人，永远不能成为一个宗保，也唯有我们能够带人到神的面前，那才是真正我们要做的事情。所以马丁路德在1517年他开始跟这个罗马天主教开始爆发 很多的冲突，他开始反对这些当时候的教会的情境所使用的这些，刚刚我说过啊，把玛利亚当作是中保之一啊，把神父的这个身份提高到要让人告解，然后通过神父来帮你向啊这个上帝来祷告，要贩卖赎罪券帮助人似乎可以跳脱炼狱，教皇的权威高过人的圣经的权威，这种情境这种信仰是不对的。所以他开始发现信仰的良心，他开始跟罗马天主教抗争，在威丁堡的大那个大学的这个大礼堂的门口贴了95条的这个教啊这个辩论控告，要让知道信仰的真伪是什么。但是没想到路德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因为他只不过是一个修士而已，他上面还有红衣主教，他上面还有教皇，更上面还有教皇，所以他面对很多的困难。所以当时候的德皇这个查理士五世在沃牧师召开会议，要路德来说明这种种的这个他抗议的原因，甚至想要定他的罪。一个修士如何跟这么大的权威来抗衡？但是路德他坚持他的信仰，他说除非圣经或常理的真理说服我，他说我不接纳教皇的和议会的权威，因为他们常常自相矛盾。他说我的良心是什么？是神的话语的俘虏，他愿意甘心降服在圣经的权威当中。所以他说我不能改变任何的意念，他说我不能改变任何的意念，就是顺服在上帝的话的权威跟唯独耶稣基督是我们中保的权威当中，他说这就是我的立场。所以有一本书叫做我的立场，就在讲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过程当中，他所有的辩论跟所有的过程，有机会你可以看看，不会很厚，大概这样而已哈，还蛮有意思的哈。这就是他的立场，他说我就是降服在耶稣基督的恩典之下，降服在神的话之下，其余的免谈。这就是他的立场，宗教改革是为了要让神的名能够被彰显，是为了让神的话语在我们生命里面成为你得救的根源。所以他说求神帮助我，让我坚定我的信心跟我的信仰，就是唯独耶稣基督，唯独圣经成为我生命里面的立场。当个基督徒，我不知道你用什么当作你的立场。我在教人生哲学的时候，教人际关系，有些时候也会遇到很多的困境，就是用人际关系去赢得各样的这个友好关系。从一般的学术当中，我们会遇到这样的困难。但是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怎么样在这种社会的价值观跟人际的价值观当中，怎么彰显你做一个基督徒生命跟神的关系？我的学生他跟我说：“哎，牧师，这个你是牧师对不对？”我说：“是啊。”“你不会当人吧？”关系就来了哈。我都跟他说：“啊，这个自己的工作如果做得好，绝对不会被当哈。该交的作业交了，来上课你就一定会过，这就是你基本的原则啊，你基本应该要做的。”他们都很喜欢套关系哈，就说：“哎，这个牧师哈，我知道你是最仁慈的哈，啊，这个啊绝对不会怎么样，绝对不会当人。”我说：“会有啊，一个道德的人可能在不道德的社会里面被污染，你就可能走向那一条道路。”哲学里面很多的辩论，到底人出生是善还是恶，这很多人辩论过哈，最后这个无疾而终，个人自己的这个想法啊，个人回去再努力。很多人到底在说，到底人出生是善还是恶，不知道，很难定义哈，到底先有鸡还是先有蛋 啊，这也争论很久，对不对？我不知道最后的答案是什么。但是站在今天我们的社会里面，很多的价值观，很多的主流的价值观在影响我们。什么叫主流价值观？如果我问在座的这个啊国中生、高中生，我不知道你们主流是什么。这个站上荧光幕，让你们看见的是最炫的。然后呢，能够啊这个一夜致富，那也是这个现在的主流的想法，对不对？很多学生我问哈，我的学生里面问，他们都想说啊，这个啊，如果能够啊，这个拥有钱，那就是一切这个好都好，什么事情都好谈了、啊。这是现在的价值观了、啊。这个社会在影响我们的价值观。如果说我们是一个道德的人，那怎么活在这个不道德的社会里面？如果转过来谈，还有一本书叫做《不道德的人跟道德的社会》，也就是说，我们被什么？我们正在影响这个社会，我们的不道德的价值也在影响这个社会。因为这个社会是什么？它没有办法定位嘛，是我们给它形成的。所以我们常常在这个价值观里面偏离，我们常常在这个环境里面被环境所束缚，我们常常被价值观跟信仰产生拉锯战。我怎么样建立我的信仰，面对我跟上帝的关系，来面对我的社会？你能够站立得住这样的立场？马丁路德他最后他用信仰成为他的立场，站在这些权威，站在这些不道德的这个价值观里面，他用信仰成为他的主流。我不知道你的价值主流是什么，或许你已经偏离了，或许你有你自己的价值观的方向。但是我们要思考的是，其实社会的最高道德是什么？其实是有公理的。从个人观点当中，其实我们要思考的是不自私嘛，我们都提倡要有公德心嘛，人要有公德心，社会要有公义嘛。那如果从信仰来谈呢，上帝教导我们，他说要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上帝同行。这三个似乎没有矛盾，但是我们常常活在现实的环境里面，跟啊的价值观跟我们信仰正在拉锯，很难很难找到一个很好的定位。但是你怎么做一个基督徒的角色，跟跟随上帝这条道路当中，你怎么选择？现在经文告诉我们，大卫从他心里面，在他被追杀的过程里面，他说：“上帝啊，愿你的崇高过于诸天，愿你的荣耀高过权力。这些这个要杀我的人，他们设下罗网压制我的心，他们在我面前挖了坑，自己反而掉进其中。”他说：“上帝啊，我的心坚定，我的心坚定，我要唱诗，我要歌颂。”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有这么大的信心说，神啊，我一定跟随你，不管在任何的情境之下。当路德第一次进入这个天主教的系统当中，他知道他要自己去面对他内心跟神的关系。当他发现不公理的时候，他开始他要去拒绝，他开始觉得那不是他应该走的道路，他开始拒绝，甚至反对，甚至告诉世人那不是应该要走的道路。他开始建立他的立场，用他的信仰做中心，走在一个神所喜悦的唯独圣经、唯独基督的这一条道路上面。一个正确的判断是让我们生命迈向神的道路。有一群学生很有趣，他下课以后，当然学生下课都四处乱跑嘛，哈。有一个老师看见学校里面有一块草皮，很漂亮的草皮，不知道曾几何时已经开出一条路来。这个是我们这个最厉害的哈，走捷径，对不对？啊，这老师正在为这件事情这个伤脑筋的时候，他刚好看见一个学生走过去。他就把他叫过来， 他说你有没有看到旁边有一个牌子，他说有吗，很玄有吗，老师指给他看，他说什么，这牌子写请勿践踏草皮，请勿践踏草皮或走过这个草皮。这个学生怎么回答知道吗，他说别人都这么走我要这么走嘛，别人都这么走那我也可以这么走啊。有些时候我们学会判断的是到底我们在走什么样的道路，别人错了我们就跟着错吗，还是我们应该去修正我们的脚步，然后迈向与神同行的道路。路德他如果一直跟随着这个系统走，我想他应该也可以做得很好，但是他发现这个问题在他内心跟信仰的道路上面是有所偏差的时候，他开始学会拒绝，不是因为别人这么做我就这么做，而是要去思考的是我到底走在什么样的道路上面，那才是真正神所喜悦的。罗马天主教为了在圣彼得大教堂利用贩卖赎罪券，想要用这样来得到赦免的权，赦罪的权柄，然后变成了一种控制信仰者进入天堂这条道路的守门员，而忘记了自己只不过是一个上帝所重用的仆人而已。反过来谈，就是我们只不过是一个人而已。马丁路德他凭着信心跟坚定，以信仰的正确，他不畏惧任何的挑战，不畏惧任何的这种生命的失去，而讲出真正信仰的道理，以及用上帝成为他生命的中心。社会的道德也在影响我们的心，我们如何把持这一条正确的道路，我们如何去把持这一条信仰的道路，我不知道你会如何行，这个没有办法告诉你每一条就是这样，唯有我们不断的去反省，唯有我们不断的去从内心里面找到跟神的关系，唯有你从圣经的话语里面才能找到神要对你说的话跟正确的道路。圣经对我们说，那宽广的道路是通向死亡，唯有那窄路才能找到那永生的门。愿神的话继续与我们同行，就像箴言所说的，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内心所发出的。大卫虽然遇见很多的困境，大卫虽然遇见了很多内心的挣扎，路德虽然遇见很多的困境，但是他还是没有放弃那一条坚贞的信仰道路。是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人生的道路跟信仰的道路里面，选择那神所喜悦的坚贞信仰的道路，不要迷失在世界的道德里面，然后让神来唾弃你。希望我们的所走的路能够让神说，你这位又真又忠心的仆人，与我进来一同同享上帝的宴席。希望这个道路我们渐渐的从内心里面，从圣经的话语里面，从生活当中的判断，找到一条与神同行的道路。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我很喜欢这首诗歌，但是我们只唱一部分就好，被造的意义。希望我们从这首诗歌里面能够找到跟神的关系。我只唱这一段，他说圣所说了，他说我要敬拜你，你恢复我生命，献上我心，成为你的圣所，唯有你耶稣能得着我的心。我只要唱这一段就好。我们一起来想一下，我们的生命是不是神的圣所，我们是不是用敬拜来让我们跟神的关系重新恢复，我们是能够让神所喜悦我们的生命。我们一起来唱这一段好吗？我们可以安静慢慢来想自己的生命跟神的关系哈。如果你会背，你可以闭上眼睛来唱好吗？
我要敬拜你主， 你恢复我生命，献上我心，成为你的圣手，唯有你耶稣得着我心，我要敬拜你主，你恢复我生命，献上我心，成为你的圣所，唯有你耶稣得着我心，我要敬拜你主，你恢复我生命，献上我心，成为你的圣所，唯有你耶稣
拜团，在唱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可以安静闭上我们眼睛来思想我们跟神的关系。我在信仰这么久的当中，我神到底在我的生命当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是只是礼拜天的上帝，还是我们每天的上帝？我们让我们自己安静心来找到我跟神的关系。我们安静心，可以慢慢来安静，然后跟神祷告。
你恢复我生命，献上我心，成为你的圣所，唯有你耶稣能得着我心。
我们自己安静在神的面前来祷告，让我们在这个社会当中跟信仰的关系能够找到一个能够让神喜悦的道路。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恩典让我们够用，用你的爱使我们得着赦免，因为你的恩典使我们得着你那更丰盛的爱。我们谢谢你，且求你的灵在我们生命当中做工，不叫我们迷失方向，好叫我们行在主你所喜悦的道路。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门。好，这个时候我们一起起立，好，跟这个周围的人一起请安，好，来。
平安，请安，请安，请安，请安，请安，请安，请安，请安，请安，请安，请安，请安，请安，请安，请安，请安，
没有，
基督恩典天父的慈爱与圣的相通与我们众人同在，也在我们生命当中时时用圣灵来浇灌提醒我们的生命，好叫我们行在主的喜悦当中直到永远。阿门。